因为好久没有更新 Podcast 的节目了，所以昨天更新之后发到了朋友圈说，好怀念当年日更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光啊。嘿、hey, 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般生活，像生活一般旅行。今天呢，想聊一聊 podcast， 对，就是 podcast， 中文这么讲是播客，对吧？因为最近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呢查了一些关于中文的 podcast 的一些市场以及调查吧。因为在国内的话，在中文市场呢，还和我经常听的一些英文的 podcast 和日文的 podcast 的生态和整个业界的发展有所不一样。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也做了好多音频，可以说上是节目，或者可以说上是自己博客的一个语音版本，博客的一种延伸吧。但是不管怎么定位，好像在国内也，我不太确定，不太清楚，在国内大家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这种像林林星这种个人的博客的语音博客的这种方式的一些自媒体的存在。所以我最近也查了一些比较新的资料吧，然后查到了一个最新的是今年五月份发布的是 Podfest China 2020中文博客听众与消费调研。这份资料呢，你可以去登录他们的网站 podfestchina.com 上面可以下载他们的 PDF 的调研结果。我只是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林林星引用这份资料的内容，然后加一些自己这么多年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些感想和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大咖哈，也没有多少人在听。第一，什么是中文播客？早在很多年前呢，苹果它出了一款音乐播放器叫 iPod。iPod 就是主要听这个主要是数码音频的播放器嘛。然后呢 ,cast 就是 broadcasting, 就是广播的意思嘛，就是传统的那种 FMAM, 长波短波的广播的 broadcasting 的一个后半段。所以就诞生了苹果独自的一个服务叫Podcasting。所以说这项媒体，这个在当年可以说是新媒体吧，是由苹果公司诞生的。Podcast 在中文世界里呢一直被直译为播客，但是我觉得和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中文的播客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播客呢可能会是在中文的语境里边，可能是独立的小视频呢，可以是哔哩哔哩的频道啊，等等等等，那也属于播客吧，并没有特别强调的是音频。在移动互联网的潮流下呢，中文播客以音频为介质，承载个性丰富多元的内容，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群的内容消费选择。这些话是我引用的。现在步入正点好了。我觉得这个 Podfest China 是我能找到比较客观、比较全面调查的比较权威的一份资料吧。其中呢他们调查出来了一些结论，就是中文播客听众男女比例接近于 1.3:1, 也就是男性比女性多。 68.2% 的听众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未婚比为 74.6%。 6。我不知道习惯和经常听零零星 podcast 的人群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结婚呢、啊、男生多一些、啊、还是女生多一些啊，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啊，等等等等。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可以访问www.000.net， 在任意一条博客后面帮我回复一下。然后第二点，他们调查的是 88.5% 的听众年龄在35岁以下。基本上和零零星的年龄段差不多吧，我觉得。再年轻一些的话，我觉得他们接受抖音啊、短视频这样的媒体更普遍一些。86.4%的听众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能是学历稍微高一点的听的人呢更习惯于听 podcast 的节目，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吗？然后第三点呢，就是 56.6% 的听众是在最近三年内开始收听播客的，50.5% 的人几乎每天都有收听播客，也就是说三年以内才开始听播客的话，那么林林星已经做播客做了好多年了，是从2014年开始的，已经做了5-6年了吧，断断续续的也有别的节目。主要内容呢还是集中在自己的 blog， 作为 blog 的一个延伸吧。然后手机是最常用的收听播放设备，那是当然了，有 63.4% 的听众使用苹果手机，无可厚非嘛，毕竟 podcast 这个概念就是苹果公司发明且诞生出来的。然后核心数据的第五点是，收听播客最广泛的场景是坐公交车，可能是在公交车里面，或者是地铁，或者是火车上、电车上等等等等的。其实林林星最经常听的场景呢，就是在电车上吧，或者是在跑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还是听音乐多一点哦。或者是说在休息或者没有事情休闲的时候有 51.8%， 以及做家务的时候 48.8%。 我觉得做家务的时候听 podcast 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因为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嘛，尤其林林星在做饭的时候习惯打开一些比较喜欢的 podcast 频道听一听。还有在玩游戏的时候吧，林林星喜欢一款叫 Minecraft我的世界的游戏，然后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边听别人的 podcast 或者广播节目一边玩游戏，也挺好的。然后核心数据的第六点就是，中文播客听众最常使用的五个收听频道是第一呢是苹果自身的 podcast 这个 app， 然后是喜马拉雅，然后是网易云音乐，然后是微信公众号的内箱音频和 Pocket Cast。 确实喜马拉雅在国内普及还是挺广的，以前林林星经常听一些什么盗墓笔记啊、鬼吹灯之类的连载性玄幻小说都会通过喜马拉雅来听，还有郭德纲的相声啊、德云社的相声等等也会通过喜马拉雅来听。但是有一个问题点，就是喜马拉雅的平台呢，他们和一些大的传媒公司、音频传媒公司合作的比较密切，像林林星啊，或者是自己感兴趣做一些音频博客，纯粹的就是生活类的 podcast 的话，我倒是没有发现这个平台能够提供很好的服务。或者是说像林林星这样的 podcaster 播客主呢，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的平台、自己的服务器，然后投放在苹果的 podcast 里面嘛。我倒不觉得喜马拉雅是一个很适合 podcaster 生存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吧，但是还有待于探索和研究。接下来呢是72.6%的博客听众会使用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播客，也就是有将近2/3的收听 podcast 的播客的伙伴呢会用就像林林星自己搭建的网站，然后投放在苹果的 podcast 里面， 所以说林星在投放自己的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还算是主流的一种投放方式。然后有 58.4% 的听众会使用国内的音频播放平台来收听，也就是类似于喜马拉雅、荔枝或者是蜻蜓 FM 什么的。最近顺便捎带一下，最近林林星都会把自己的音频备份一个在哔哩哔哩的自己的频道的音频专辑里边，可能有很少人去发现。毕竟是自己的服务器会超负荷，哪一天可能会宕机，而且可能国内访问的时候有的时候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好，有哔哩哔哩上的小伙伴说呢，可能要加 VPN 才能听到我的 podcast 的节目，所以说打开一个通道，打开一个平台，让国内的小伙伴们更容易的收听到会更好一些吧。第八点就是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是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理由。有 33.3% 的人承认了对于主播或者嘉宾的粉丝心理。对啊，林林星的播客主旨呢，就是一直以来林林星所提倡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所持有的简单生活的心态。还有呢，就是在日本东京的工作生活的日常碎碎念吧，可能主要是这两个方向，如果你对林星的内容感兴趣的话。第九点呢，就是对于广告形式的偏好上，较受用户喜欢的是片头或片尾的录播广告，有 51.6%， 以及品牌长期赞助冠名的广告 50.5%。首先声明一下，林林星做这么多年的 podcast 从来没有赚一分钱，好吧，有点惭愧啊。那第十点呢，就是 77.6% 的听众会搜索节目中提到的相关内容，有 75.6% 的听众呢会将节目推荐给熟人或朋友。如果说林林星在节目里面推荐了一个很好用的产品啊，自己最近去了一家很好吃的美食店啊，或者是推荐了一些东西呢，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广告效应吧。当然这也基于我的听众的数量而言。第十一点呢，是 70.2% 的听众会反馈在收听播客之后减少了在其他音频上的消费，比如音乐或者是知识付费内容等等。欢迎大家来收听林林星的独自碎碎念 podcast， 因为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不收一分钱。同时呢还会播放一些林林星购买的品质比较好一点的背景音乐啊等等这样的音乐素材，所以说你闲得无聊了，在做家务事或者在打游戏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寂寞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或者睡觉前，可以打开林林星的 podcast 来收听一下。第十二点呢，是 87.8% 的中文博客听众不反对播客商业化， 88.5% 的播客听众曾为内容付过费。其实商业化和付费的话，以林林星现在博客的内容和品质来言的话，还够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说短期间大家还是不用特别担心突然之间林林星的 podcast 会有会员制啊，会怎么样，当然支持各位来打赏了。其实最让我这个白皮书吧，可以说是一个市场调查，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就是经常收听的节目类型排在最多的就是 81.4%， 主播间多人聊天清谈类，也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主题，只是多个人在一起谈话聊天的节目嘛，居然占到 81.4%。 然后其次呢，就是 好吧，就在我录 podcast 的时候呢，我的录音设备送到家了。刚才讲到哪里了？对，然后其次呢，就是嘉宾做客专访访谈类的节目占到 77.6%， 这个主题性可能就比较强了吧。然后就是主播单人讲述类，主播单人讲述类，也就是一直以来聆听最多的一个podcast 节目的习惯吧，47.8%。然后最后呢，就是叙事故事讲述类33.1%，然后就是讲广播剧表演类，拿着稿子念，然后故事性特别强，像听小说一样的感觉吧。然后是其他1.4%。哎，我觉得林立星特别想做的就是主播间多人聊天轻谈类。同时呢，如果你在东京呢，也在收听林立星的 podcast 的节目，非常乐意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类似于这样主播间多人聊天轻谈类的 podcast 的节目。我们每一期可以制定一个特定的主题，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去延伸来聊天，然后时间呢就在1小时左右吧。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林立星。刚好林立星的新的录音设备已经到了。当然了，这份资料里边还统计到了喜欢用播客速度的偏好呀，比如说有人看视频喜欢放快一点看啊，等等等等的，还有男女年龄男女性别方面的调查啊，年龄方面的调查呀，还有居住的城市县的调查，以及收入的调查，还有学历的调查等等等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访问一下 Podfest China 这个网站去下载这份文件。如果你没兴趣的话，林立星基本把要点已经讲给了大家。好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林立星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的研究 podcast 的节目怎么制作，包括技术问题，包括内容方向等等等等。一直以来呢，林立星都在使用苹果自带的那个 Galage Band 车库乐队的那个很好用、很简单、很实用的一个录音软件在录音。但是从这期开始呢，在研究那个 Adobe 的那个 Audition 这个比较专业的录音和音频编辑软件，也算是给自己一些新的挑战和学一些新的知识等等等等，走上更专业的一步。昨天的 podcast 节目里边还一直在抱怨说，觉得自己好像中年纪了，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很好的兴致，感觉不开心。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感兴趣，还是很希望投入时间和精力做的事情，那就请大家来支持一下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可以访问 www.linlinxing.net， 还有我的极简主义专栏主页 www.linlinxing.com。谢谢你的收听和支持，我是林立星。